不是因为它比较小，因为大限之书也有比它小的，对不对？大限之书有耶利米哀歌啊，比它还小的。我们如何的能够知道这一本书在讲什么？我们就用一点的时间啊，一起来寻求。第一个，我先跟大家声明呢，我也不是专家，所以说那你们来干什么？我们一起来看这本书到底在讲什么。所以等下有问题的，你们可以提出来，一起来研讨。这个不是讲到的时候，可能我们不可以随便起来说，哎，我这个问题你刚才讲的我不懂。我讲的，如果你心里面非常有圣灵的感动，需要我们一起来澄清一些事，不要客气。我们在这边一起来研讨。第一个，我就讲到说，这一本书我们不是用神学的观点来看，为什么呢？因为解经家对中间的有很多的解释是有出入的，甚至有几个题目，至少有40种不同的解法。也就是说，这一部书是非常非常难解的一部书，是小先知书里面最难的一部书。小先知书会背了啊，我们等一下要翻很多很多，从何西阿、约珥开始啊，阿摩斯、俄巴底亚、约拿、弥迦、拿鸿、哈巴谷、西班牙，还有呢，哈该。还有呢，撒加利亚，然后马拉基，你们如果都是很清楚啊，都明白这些书是什么时候写的，有什么意义在那边，犹太人当时的光景是什么，这个我们等一下慢慢的会来把它解开。但一开始的时候，我们需要知道这一卷书放在这全本圣经66卷里面是放在哪里，跟前后有什么关系，这是我们需要知道的。如果少了这一本的时候，会有哪一些你不明白，为什么它是最难的，为什么它是最难懂的，这个我们需要一点时间来跟大家一同来思想。我们一起来读，从第一章第一节念到第六节啊，我们齐声来读。翻到没有？撒加利亚书第一章第一到六节哈。大利乌王
第二年8月，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多的孙子以利亚的儿子先知撒加利亚说，耶和华曾向你们列祖大大发怒，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不要效法你们的列祖，从前的先知呼叫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回头离开你们的恶道恶行，他们却不听也不顺从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的列祖在哪里呢？那些先知能永远存活吗？只是我的言语和律例，就是我吩咐我仆人众先知的，岂不临到你们列祖吗？他们就回头说，万军之耶和华定义按我们的行动作为向我们怎样行，他也照样行了。
这边我们就看见这全本的介绍就在这里，我们要一步一步分来看的时候要记得这几句话。撒加利亚的父亲叫什么名字？
比利加。
他的祖父也有个名字，
以多。
以多啊，为什么把他们两个的名字写在这里呢？当时你要叫那个撒加利亚的很多啊，旧约里面啊有27个啊，里面有很多人说我要去数啊，你可以去数，但是这不是主要的原因啊，就是这些人的名字都是有意义的。撒加利亚的意义是什么呢？撒加利亚的意义是什么？大家猜想一下，它有两个意义。第一个，他说耶和华是有名声的，就是耶和华的名是最重要的，这点对我们很重要，因为耶稣把他的名都给我们，对不对？我们奉他的名，为什么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他把他的名给你了，所以这跟我们也很有关系。所以我们今天所查这圣经不是只是知识上的，是每一句话每一段它有一个意念是跟你跟我有关系的，有直接有关系的，不是在查一段历史，查这段历史没有什么意义啊。所以我们先看，就是说耶和华是有名声的，然而真正大家普遍接受的撒加利亚还有另外一个意思，这个意思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意思就是什么呢？这个意思是蒙神纪念，蒙神纪念，这就是撒加利亚的意思，就是蒙神纪念。在神的名里面我们蒙纪念，在耶稣基督的名里面我们蒙神纪念。我们神纪念我们不是纪念我们的罪恶而已，他纪念我们是投靠他，回转，让我们得到人生中间最美好的福分，他就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一切。 所以这个比利加是他的父亲。比利加他的意思是什么呢？比利加的意思是耶和华必祝福，就是耶和华一定会祝福。祝福谁呢？祝福那个蒙神纪念的人，高举神明的人。这就是这本书里面讲的比利加。啊，为什么又讲到他这个义多？在这个圣经上面比较有，别的地方也有讲到，但是比利加没有讲到。很可能是他父亲过世了，所以他就纪念他的这个祖父，这祖父的名气比较大一点。义多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到了一个指定的时间，到了指定的时间，到了指定的时间，耶和华必纪念，必祝福蒙他祝福的人。所以神会纪念我们，就是到了指定的时间啊，这就很重要了。所以义多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这整本的圣经在里面讲到的是一个末日的时候，末世有一个最后的一天啊。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天。今天我们很多人要讲末日啊，末世。很多年前我就听他们很有兴趣的讲这个讲那，20年前的六日战争啊，那时候讲的就是快到了啊，马上就来了。这个圣经上解这个解那个，你们不要去听。现在也有人跟你讲2012年，你们以为那个就是2012年？有没有可能是世界的末日啊？就跟任何一天一样有可能。但是更重要的是，这日子那时辰不是你知道的，不是我可以知道的，对不对？圣经上有没有这样说？主来的时候是什么？像贼一般，有没有贼来的时候要先告诉你他什么时候来偷你？没有啊，对不对？那就有的时候把耶稣比成贼，他不是那个意思，他的意思就是告诉你说你不知道那个时间。所以我们读圣经说有的时候啊，要稍微包容一点哈，因为他顾到这一边，他不能顾到那一边，因为有些人是这样想，有些人是那样想。但是我们解的时候，我们要很清楚的解到这个时间上面来说的时候，这个末日要到的这个事情，它是一定是有几件事情会发生的。这个我们等一下的时候会慢慢讲，因为我们读的这个里面整个的撒加利亚就是讲到耶稣基督要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时间，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很注意的。因为你不知道明天发生什么事情啊，那你至少要预备一下。有没有人不预备明天？没有。同样的，你要不要预备突然一下主来了？你要不要预备好啊？还有人告诉我说我知道主什么时候一定来，那一年绝对来。你说有没有这种人？而且他很爱主，很信主，后来啊，很奇妙的一件事情，结果真的这个事情就这样发生了。什么发生呢？他想的是对的，他讲的那一年的时候不是主来的，是他死了。他一醒过来的时候他就死了，他是很爱主嘛，他一醒过来说那边 日子就停止了嘛，所以他就说那一年主会来，是不是主来了？主，他一醒过来，哎，果然是这样，他这时间一分钟都没过，那个主就来接他了，对不对？所以啊，你也不要说人家一定不对，谁要这样说就由他去说，但是你不要那么糊涂，你我不能那么糊涂说我推算就是这一年，可不可以啊？还叫别人去相信？不可以，绝对不可以。神告诉我们说为什么不可以呢？因为神要我们随时等候，随时等候。你我都要晓得我们的日子，我们的时日在神的手里面，他都知道。我们的日子未度一天都在神的这个计划里面。他说你在母腹中我就让你分别出来，我知道你。所以我们今天需要要读这本书的时候，跟我们要警醒等候很有关系，跟我们我走完了全路程要进到神的面前，你那天的时候你说，哎呀，我天天都等候你，我不但天天等候主，我还天天要等候我见主的时候，那主要跟我说的话啊，有可能有两种话。在圣经上讲，一个是什么？又饿又懒，有没有？有人说我有点懒惰，哎，但是没有那么饿。有人说我很饿，但是不懒啊，又饿又懒的，那不是我，你不要担心啊，不要担心啊。我们要做良善忠心的仆人。神分给我们一份在神的家里面，你们会来这里，神就要祝福你们。好，所以我们相信到了指定的时间，神必祝福他所纪念的人，蒙他纪念的人。你没有抄下来没关系，以后我会给你们一个网站。我那网站是最粗浅，你们从来没看过那么简单的网站，就是那么简单的一个网站，就是几天。而且他不懂网站的人，我请我儿子帮我弄一下。我说没办法，我说我们教会的那个网站6年都没改过。我说我也不会改，他们也不知道，说哎呀没办法了，我就说弄一个很简单的话呢。所以你们没有抄完这个每一个信息的没有关系，但是我不是叫你们不抄啊，你尽可能抄。但是你如果抄笔记会让你不能注意听的话，我劝你不要抄，你注意听， 我如果念东西给你们看，我念的时候就念得很详细的啊，念给你们听，但是我没有看见你们听不听得懂，或者你们反应是什么。虽然我讲得很好啊，因为是念的嘛，不是我讲的，但是一点效果都没有。为什么？因为你没有达到你的面前，所以我一直要注意看你们，就是说你懂不懂。你不懂的时候，你脸上有那很迷茫的那个样子的时候，我就知道把这个解释的清楚一点。好，所以如果有你觉得我这个讲的这个东西你觉得好像不大清楚的时候，你可以站起来一下，活动一下，因为我们今天时间很长啊，你们不要害怕，7:30以前我们吃饭，然后呢完了以后还可以谈，稍微谈一下，你们回去赶车一定来得及的啊，但是绝对不会超过时间，除非有这个一半的时候大家不说我们不走了，你们不走的话，那我们再说，很快的把这个主要的这个题目讲清楚了，对不对？明白吗？这个是讲耶稣基督再来的，没有一本旧约里面所讲的是超过撒加利亚的，就连以赛亚书都没有，以西结书讲了很多那个将来圣殿的那个事情，也没有讲到那么多。但以理书讲了很多跟启示录有关系的，但是要讲到耶稣基督他怎么样的来，而我们个人这个光景的时候，也没有撒加利亚书讲的更多。所以我们知道这本书很重要，小先知书这个14本里面这一本书最难啊。为什么难呢？因为耶稣基督第一次来跟第二次来，他是把它放在一起的，有的地方解不开的。然后它的应验呢，有一些是在历史上面应验的，有一些是在我们身上现在还在应验的，还有一些的应验呢要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但是这些不是可以马上就全部把它解开了，因为它有三层的应验，这是有不同层次的应验，所以它很难解。还有要讲到撒加利亚书，它前面讲到的它是用一些意象来跟我们讲。什么叫意象啊？意象就是属灵的看见，你看见了这个事情，也不是说我昨天做个梦，那就是见意象，见做异梦了，不一定，不一定是属灵的，而且跟那个属灵的无关，甚至对你还有害的啊，那不是属灵的意象，那你就做了一个噩梦，但是不是属灵的意象。属灵的意象我们今天要来看的时候，就是一个清清楚楚的看见神有一个把属灵的奥秘放在一个图画里，或者放在一个梦中，它放在一个解说里面，让你听见以后永远不会忘记。我们中国人说一幅画胜过1000字，千言万语，你只要画给他看一下，他马上都记得了。所以我们今天是来把这些意象讲给大家听，你在你的头脑里面会有这个图画，会有图画，你会看见啊。所以这个是撒加利亚书难解的地方，因为这个图画一出来的时候，你去欣赏，这不是那画的那个人原先要告诉你的。你去看一幅名画，你看完了以后，你说这个色彩用得很好，它不是色彩的问题，它还有很多其他的要告诉你的信息，我们全都漏掉了，这是很可惜的事情。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一起，我们一开始念的这六节稍微讲一下啊。第一，大力乌王第二年8月，这个年日大家记得一下，主前大概多少年？500多年，对不对？500多少年呢？520年左右，520年左右。一般讲起来，在圣经里面讲到这些列王啊，都讲是什么谁谁谁什么王什么王啊，多少年多少年。这个地方讲了外邦王，你觉得是不是很稀奇啊？为什么要讲外邦王？为什么不讲这个以色列的王的时候？你们跟我一起想啊，帮我想，我有时候想错了，你们一提醒我，我就得着了啊。北国什么时候亡呢？你先想想看，主前721-722年。那南国什么时候亡呢？
586，
有人586跟587之间就亡了。那这个时间呢是520，所以有时候要想一想看，哦，原来这个数目越小的啊，是靠近我们越近的，注意这个事情。也就是说，这个是一个波斯王的时代，啊，这个是一个大力乌王第二年八月，跟这个撒加利亚同时间的有另外一个先知，这个先知叫哈该。对了，哈该，很多人不敢念这个哈该。哈该是一个节庆的意思，是一个庆贺的意思。他是一个老年先知，他时间不多了，他跟以色列人讲的就是责备的话，很强烈的，马上就出来，就说你们神为什么不祝福你们啊？因为你们把什么东西都装在破漏的袋里面，然后你们想你们过去为什么那么遭遇难处呢？是因为你们没有尊荣神。然后他就跟他们说，这个神的殿呢荒凉，所以啊，哈该就指责他们说，你们自己住的房子比神的殿好多了。在德国大概不会有这种状况，我一看他们的教堂都很漂亮啊，自己住的家没有那么漂亮，但是当时的那个情景就是这样。 哈该他就直接告诉他们说，因为这样，所以要审查自己的行为，以后啊，你们就知道为什么我不祝福你们。该就直接讲，那撒加利亚他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先知，他也是从祭司的家里面啊出来的，他很年轻，他也很爱主，他也很急，他也很火热，但是他是非常温柔的来讲。两种人都需要，可是谁在前呢？你如果读哈该书的时候，你就发现哈该书一开始就讲大利乌王第二年六月初一，哈该先讲了，一讲了以后，这些人害怕了，也有这种悔改的心，以后神再找另外再来帮助你啊。这一次撒加利亚就讲得更详尽，哈该只能说，你看你们过去这样，所以你看赶快上山取木料，然后修建神的殿啊，这样我得荣耀，我就会回过来转啊这个祝福里面，就这么简单。但是他非常严厉的对他们来讲。撒加利亚不是，撒加利亚用很多很多不同的婉转的委婉的把他自己放在里面，用神的这公义，但是神的怜悯，神的慈爱，让我们回转到神的面前啊，神就祝福我们啊。所以我们今天在你传福音也好，跟我们有关系，你不要看到这个人你就觉得要跟他很严厉。我很少跟人很严厉，但是也有过啊，那个有过那个也很严厉，就是说实在知道这个其实神感动，这个人已经很危险了，非常危险的，我看过这样的人很危险。后来硬着心，曾经有一个人，因为我让你们有一点兴趣啊，有一个人，我那次讲完道以后，我真的问他说，我心里面非常有可能一直劝他，他先生信主已经20年了，他就说里面他就是不肯，他不肯，然后后来跟他讲了很多，他还是不肯。还是不可以。后来我就说什么原因，他说没什么，我现在第一个我没感觉，第二个我觉得这个不重要。后来有一天他真的这个病呢，是吃药，一个药物一进去一下一过敏以后他就没有回来啊。他那个弟兄后来非常非常的痛苦啊，看见这个妻子就这样就过去了啊。我就知道那个离我那次劝他的时候，真的神很强烈的啊感动我，就说要跟他讲，要求他，要他信主。你知道吗？每一个人要信主都是要我们去求的，对不对？圣经上没有告诉你们，人求人与耶稣和好，有没有？哥林多后书，对不对？因为我们讲撒加利亚，我们知道要求人与神和好啊。你们看，若有人在新造的人，对吧？基督里啊，这我们大家很熟悉，第五章啊，第20节，你看看。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一起念下一句。
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
你知道吗？基督好多时候是求我们来跟他和好。今天我们错误代表他，啊，所以为什么撒加利亚他能够写这么多，对我们就这么深的帮助呢？就是他是站在一个非常柔和谦卑的一个立场来求人与神和好。所以明白明白吗？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不要觉得说你这个人为什么不信，你不信下地狱啊，这个一听了以后，那个人说我看你绝对下地狱啊，有地狱没？那我下不下不一定啊，我知道你绝对会下，你这种人就是地狱啊，地狱之子啊。所以我们要跟人家去传福音要很小心哈，不要强烈，因为神会给机会。哈该一讲了以后，有些人就寝食不安呢，好，我们要悔改了，然后神就撒加利亚来了，安慰的话就到了。神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安慰我们，就少数的时间我们实在不行了啊，太危险了，神会找一个人来很严厉的跟你讲话。你也不要恨他，他其实也不愿意这样做。有的人有这种恩赐，我常常被人家说，人家跟我说，牧师有些事情该严厉了，你就要你讲，你不肯讲，那你什么时候要讲？不用担心的，神会兴起别人会讲，兴起别人会讲啊，真的有哈，教会里面就会有人啊。不过我劝你们不要以为你就是那个人，一定要讲严厉的话啊。好，我们看哈，这个520年，我花了一点时间，我在想说，这个外邦的王有那么多，这常常很混乱。所以我就看了一下，你们会去想的是大利乌啊，一世、二世，到底是哪一个？和古列二世，究竟是哪一个？啊，下诏让他们回去修建殿，然后还有什么亚达薛西啊，这些都是这个波斯马代的王，所以就很难全然的理解这个情形是怎么样。大概我可以稍微讲一下这个历史，你们就会知道这个大概是在一个什么时间了啊。犹太人在主还没有来以前，在第一次来以前。586年、87年被掳去，被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啊，他把他们掳到那个地方去。其实他们是从那边来的， 原先亚伯拉罕他就是
在那个地方的人，
对不对？是不是在加勒底的乌尔？加勒底就是
有很多人说、哦、我没有想过啊，他只是被掳回他原来出去的地方，他们那边都是拜偶像的地方。然后巴比伦王啊，他们是一个文明非常高的啊地方，建筑很多很多的偶像的地方啊，世界七大奇观啊，中间空中花园啊，就是巴比伦王为了他的妻子，他娶了一个米甸的啊王后啊，他想他的家，他就弄了一个啊花园啊，所以我们都中国人来到这个地方，我们也想我们的地方哈。想我们家，想我们家的时候就来到教会，来到团契，这里很美丽的啊，也是像花园一样，而且我们也是在空中的。我们为什么在空中？我们是属天的，好，我们还要讲，好，我们是属天的，我们在属天界，这是你们很美的地方啊，你们来到这个地方。但是巴比伦却不了解，要放他们回去。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是被神所使用的，但是他不认识神。所以神就处罚他啊，就让他啊吃草如牛一样的哈、啊。结果怎么样？七年经过七期以后，他是至高者在神的国中掌权，他要把国位给谁就给谁。他讲这个话是很清楚的，是神让他看见，原来还有一位天上的上帝是远远大过他。可是他却没有说要为神建殿，为什么？因为神早就预定了，以色列人要被巴比伦王掳去。要在那边为奴之地要七十年，但是巴比伦王他们把以色列人掳去了以后，他们就虐待以色列人，他们就对他们非常的苛待他们啊，因此在耶利米书啊几度的讲到，他要神说我要刑罚巴比伦，因为我稍微恼怒啊我的子民啊，他们就交在你的手里，你就今天神用我们来做任何的事情，你不要觉得你是替天行道或是怎么样。神给我们机会来使得别人得益处，但是我们个人不要受亏损，明白我的意思？你个人不要去受亏损。你说我就是一个不好的榜样，让以后所有的人都会敬畏主了，所以主啊就让我去堕落一下，然后以后再回来啊，这个你后来你会很惨的，就像巴比伦一样的。去读这个历史中间很多的事情，你要注意思想啊，要注意思想。结果巴比伦王不肯，结果神就让他们一系啊一天啊，他们就。其实是有一个大将叛变，然后所以护城河的那个门啊没有关啊，人进去了以后，一个晚上这么大的一个帝国啊就被马代波斯给消灭了。消灭了以后，这个古列二世主前539年，巴比伦就被灭掉。所以这个时候巴比伦已经灭了，然后是古列，这个历史稍微有点知道对我们有好处。然后呢？这个古列二世就下诏让他们回去建造他们的殿，然后就帮助他们。到了520年的时候，他们回去那些人呢、才做了一点点的根基啊，立下了那个根基以后就不想做。16年过去了，停工了啊，这个时候就要唤起他的百姓说，建圣殿是最重要的事，千万不可轻忽。就是哈该跟撒迦利亚啊，就是到了主前520年。所以今天谁是圣殿啊？啊，我们都知道，对不对？你们都知道谁是圣殿？耶稣基督啊，是不是？是不是耶稣基督？是啊，耶稣基督他以身试殿，对不对？他说：“你们拆毁这殿，46年才建，我3日就把它重新建造起来。”他的门徒都听不懂啊，这么久46年才建，法利赛人也听不懂，说你3天就可以让它建立起来吗？还有人最后控告耶稣的时候就讲这话，说他拆毁圣殿。然后为什么讲这个话呢？因为他说我就是圣殿，因为3日我就复活。但是这个圣殿今天也是我们，我们是不是圣殿？圣灵居住的所在啊，我们是神的殿，圣灵居住在我们里面。所以这个圣殿是非常重要的，跟主再来的这件事情是有一个非常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我们如何的让神居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如何的让神的家把这个福音传出去。得救的人数满足了以后的末期就来了。所以明白吗？其实神的时间并不是说哪一天，他不是不要告诉你哪一天。如果我们之前全部都不干，那只好拖延，因为天上的人数是要满的，得救的人数是要满的，神要在我们的中间得着他当得的荣耀。有很多事情我们以为我们知道，我们其实不知道。神量的很多的方式跟我们量的方式不一样。你今天拿了欧元跟拿了很多的人民币，说这非常值钱的，我要买你这个东西，你就老得不懂这个人民币，你这么多钱你要给他，他不要，他不要，为什么？他不懂啊，因为尺度不同
啊，今天我们一定要晓晓得，神他不是讲的那个时间是什么，在神没有什么太多的事情，他是他要定义的那个事情，一定要完成的那个事情，他今天要让你知道，不管你是蒙福还是你说我不要蒙福啊，你都会知道啊，他最后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那我们就来看呢，耶和华的话临到的先知撒迦利亚，他是写下这书的人，他说这是神的话临到我。弟兄姐妹，不是说我自己要说的。今天我们很多的问题，我也看过有些人就跟人说，神跟我说啊，你家要开一个小组，就在你家。那个人就说，我家已经很忙了，我刚孩子刚生，不能开小组。他说神跟我说的啊，神跟你说也没跟他说啊。有些弟兄说，我觉得姐妹啊，你需要嫁给我，神说的。这个人家被人感动啊。这里撒迦利亚为什么呢？我需要知道，他是一个完全顺服神的人。注意啊，注意听啊，注意听啊！这彼得说，是属什么人写圣经啊？圣经是属灵的人啊，被圣灵感动啊，然后写出神的话。意思就是说，他这个人是非常爱主的、属灵的，他不是随便说一些事情。神放在他里面什么，他就讲什么。啊，弟兄姐妹，他不怕得罪人的。有些人想过以后还是不说的好，那你就不能做先知了。神告诉你要说什么就说什么。所以他就要告诉他们说，耶和华曾向你们的列祖大大的发怒。你看我们中国人就说，你讲那个人不对就算，你要讲他说祖宗不对，你爸爸不对，你的祖父不对，那跟你拼命啊，对不对？是不是？是这样的。但是他不是这样说，他向你们列祖大大的发怒。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他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哎，这里为什么要用万军之耶和华？神好多名字，对不对？他说以便以谢，然后很高兴，为什么？也知道如今耶和华还帮助我们。El Shaddai，全丰全足的神，神祝福我们，供应我们，这都很好。然后 Adonai，他是主耶，不错，那是讲的万军之耶和华，他打仗的万军之耶和华，啊，是讲的他的能力、权柄，还有神掌权。他在这个地方，他就讲这件事情啊，是掌权的主要告诉你。那我们看一下，他告诉他什么？他说你要转回，我就转向你。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句话很简单，但我们有没有仔细想过？一开始我稍微慢一点，后来会快一点，你们不要担心啊。为什么叫说是我们要转回，他才转向我们？到底是谁采取主动？变成你看神都不能主动啊，那还得看我们。我们不肯转的时候，他就不能做，他就不能转。有没有这样的事啊？有啊，你得救我得救的时候都这样，神一直要来救你啊，一直在那边敲门，敲了很久了。小米的诗歌，敲啊敲啊那个紧闭的门啊，就不肯开啊。神说你不开我没办法，离开了以后你才知道他多好啊。所以我们要知道神他为什么要说要我们回转呢？因为当我们自己不肯回转，就算是他把我们硬拉回去以后，我们这个人还是会背叛的。所以神要我们甘心的、乐意的、好好的跟随他。所以就算是我们遭到很大很大的难处的时候，你看我满满出去空空的回来，神不祝福我，但是他回转了没有？他回转还是蒙祝福。今天你如果得罪一个人，你看对他很不满意，对他都是抱怨，然后你发现他权势挺大的，他最后还是得求他一件事情，你去求他的时候他理都不理你，对不对？这是我们人就是这样。所以神跟我们不一样，你们亲近我，我就亲近你。今天不是说神不亲近你，他愿意，他随时都在那里。但是今天好多的事情在我们有很多加尔文的那个想法啊，或者怎么样，就是说这个神要谁转回，就没有人可以不转回。谁要谁得救，那个人再怎么样想抗拒也抗拒不了了，最后也是被硬拖到天堂去，说我不想来，但是被你抓来了，你预定我，我没办法。不是这样的。没有这样说，但其实最后还说愿意的人可以来，白白的得生命的水喝。但是如果神没有给我们预备耶稣基督，谁可以啊？也没有一个人可以啊。所以到时候你回来的时候，一进神的家都是主啊，都是你安排的，都是你的恩典。这是我们应当说的话，我们应当有的态度，明白吗？神学有的时候把它弄得很复杂，其实很简单。进门的时候一看，凡愿意的都进来，进了天国以后，继续回头一看，哎呦，你们是被拣选的。 你明白吗？神没有给你预备你有饭吃吗？你今天来这边，洪牧师告诉你们今天有饭吃，你们相信吗？不相信，相不相信？相不相信？相不相信？当然你靠着相信。那你看见了吗？没看见。所以没有看见就是信的人有福了。这就是圣经上面讲的话。神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是非常想要恩待我们，只是说我们不肯转回。他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要转回啊！以色列人他们已经走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了？他们什么都拜，甚至把亚述啊，当时外邦的这些铜坛呐，他们好大好大的祭坛，不是神的那个山上的样式，也搬到神的殿里面，然后把神的那个铜坛呢搬到旁边去。为什么呢？他们说这个好，然后再向天后烧香啊，就是所有的那些偶像，通通通通通通来，全部拜在放在一起拜，在神的殿里面呢。你说以色列人不拜偶像？以色列人不是不拜偶像。他们不但拜有形的，他们无形的也有啊，他们都是非常奔行嫉妒。所以啊，神到最后的时候告诉他们说，唯一解决你们的办法，唯一让你们能够蒙祝福啊，听到，不是惩罚你们，是让你们蒙祝福的方式，是啊，你们必须被掳到巴比伦去，那边有主很多的偶像够你拜的，你尽管拜啊，那有东西什么都有，你尽管去。但是呢，一到那里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你们过去我怎么保护你们，我怎么赐你们平安，我怎么样忍耐你们啊！你们一点也不爱，不爱不顾念，也不爱惜啊！你到那边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以色列人到了那里70年的时候，他们算一算看，哦，原来从这个所罗门从大卫那个年间，一直到他们被掳去586年，神要他们休息，他们不肯休息，每7年要休息1年，对不对？他休息不休息？不休息。那神后来很生气说，你们不休息也就算了，你们让地都不让他休息，地为什么要休息啊？地休息了以后轮耕啊，我们中国人都懂啊，他们不懂，收成会多，你知道，一定要休息的。你们考试的时候你说我7天不睡觉，你7天不睡觉绝对没有那个有一天好好睡了，睡了觉那个还好，你有一天你一定要休息。所以你们不要说到教会来啊，礼拜天就或者礼拜六你就损失了，或礼拜五你绝对不会损失了，我可以告诉你绝对不会损失。你要相信，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你一定要转回。弟兄姐妹，这个是我们自己亲身经历，我又不是生下来就信主了，也没听见人家好好跟我讲，我一直到念博士的时候的我才信主的。所以你是说那我们还有希望？你们比我还年轻有一些，比我那个时候还年轻，我不是比现在，有什么好说的？比那时候还年轻的都有啊。但是呢，你要想，自从我信主以后啊，我就学习，我要相信主，我就跟着他啊，我好好的去聚会，我好好的去服侍，神给我的祝福非常的大。很多传道人告诉你，他为主怎么牺牲了，怎么摆上啊，很辛苦啊。我告诉你，那也是真的。为什么呢？牧师没有不被人家骂的，不受委屈都有啊。但是呢，但是那些都是非常有福的。为什么？为义受逼迫的，你们明白啊？但有一些也是不见得都是义啊，是我们自己也有错，我们是人，大家就啊支持我。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神给我们很多的祝福，所以你一定要相信神的话。他们那70年一定要被掳去的。后来他们一算了一看，哎呀，那个年日正好要赔70年。所以从他们被掳去啊，到那个圣殿啊，让他们我回来，这个年日是70年。好，我等一下再详细的讲，如果有时间我再详细的讲。我们现在再继续说，他说他们过去不顺从我啊，他们行他们的恶道，现在这些列祖在哪里呢？都死了。以色列人被掳去的时候，我自己想说，因为我没有那种经历，我不太能够理解他们那种痛苦。所罗门是全世界以前没有以后也没有那么大智慧的人，大卫他积蓄了许多的金银全部积在那个地方，为了要敬拜一位宇宙的主宰，他们是神的选民，神与他们同在。等到他们被掳去的时候，连老年人都没有了，少年人也都被杀光了，就是一些国中最穷的人留在耶路撒冷，其他的全部被掳去了，三批掳去了，第一批掳去了但以理，那是在主前他们605年的时候就掳去了，很可怜。他们掳去了以后，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经过那个火窑，经过了狮子洞，虽然这么样聪明，这么样能干，但是他连祷告的自由都没有。他祷告的时候要放在狮子坑里面去，但是呢，他们到了那个时候，他们回转， 他说因为我们过去不听神的话，所以今天会有这种结局，所以我们现在要回头，所以我现在要走一条蒙福的道路，我不要再因着景象。那今天他们还有没有别的选择？他们没有别的选择，神如果不帮助他们，他们回来不了，回来也不能见殿，回来也不能见围墙。今天我们人常常要走到尽头的时候才回转，弟兄姐妹是吗？你们年轻，你们不晓得啊，我们看到很多，我们自己经历了很多，我们都有一点硬的景象，就是我决定要走什么路我就走，我死也不要你管，我到外邦就算没有自由，我们没有圣殿，但是有会堂。犹太人呢，会堂哪里来的？只要是十个男人就可以有个会堂，他们也有他们的生活，然后也在那边吃一样的东西，也算能够安居乐业。他说我们不要回，不，神放在他们心里面，让他们纪念他们古时候神怎么样的与他们同在。他们看见今天的羞辱以后，有一些人说我们要回去，不是所有的人不要回去的啊，五万人回去了，不多的人回去。毕竟今天如果我们在那个被掳归回的那些人之中间，我们要很喜乐。我不是在外邦，人家要我们唱一首歌，唱一首什么歌啊？在被掳的地方没有办法唱歌。今天我们不要被撒旦掳去了，在这个世界上，你说不信主的朋友来了，说带你去听个歌，然后你才知道你到教会去你损失了多少。你看那些人多会唱，多会跳啊，弄啊，啊，带你去，一去了以后，你就里面就不安，不也得不到享受。但是我们要知道，那个感觉就是以色列人在外邦的感觉，他们全身好像被你玷污了。他们才知道自己得罪了主。好，我们看撒迦利亚书就说，那你们回头离开你们的恶行恶道，他们却不听。但是呢，现在我的言语和律例，我所吩咐仆人众先知临到他们，叫他们回头。他们看见听见撒迦利亚对他们说的话，然后就要回头。这个时候过了几个月呢，也十一月了，当然八月到十一月了，你还有一天呢，叫二十四日。他记载得很详细，有的人说他是不是糊涂了，你看那时候的哪一天有什么重要，我在这边过了几天以后我都忘记是13号呢，14号呢，还是15号了，我就忘记了。为什么他记得很清楚？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神告诉他就这一天里面他看见好多的异象，就在这一天里，而且是晚上。好，我们来看，我们一起来念第七节，念到第17节，好不好？好，一起来，请来。
大礼屋第二年十一月，就是祭拜个月24日，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多的孙子以利亚的儿子先知撒迦利亚说：我夜间观看，见一人骑着红马，站在洼地番石榴树中间，在他身后又有红马、黄马和白马。我对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他说：我要指示你这是什么意思。那站在番石榴树中间的人说：这是奉耶和华差遣在遍地走来走去的。那些骑马的对站在番石榴树中间耶和华的使者说：我们已在遍地走来走去，见全地都安息平静。于是耶和华的使者说：万军之耶和华，你哪恨耶路撒冷和犹大的诚意已经70年，你不施怜悯要到几时呢？耶和华就用美善的安慰话回答那与我说话的天使，与我说话的天使对我说：你要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耶路撒冷，为西安，心里极其火热，我甚恼怒那安逸的列国，因我从前稍微恼怒我民，他们就加害过分。所以耶和华如此说：现今我回到耶路撒冷，仍施怜悯，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准绳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要再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的诚意必在丰盛发达，耶和华必在安慰西安，拣选耶路撒冷。
好，感谢主。我们很快地看这几个异象啊，这夜间他看见，这是一个属灵的一个看见。我们在保罗他的夜间看见马其顿人来找他，彼得还看见异象，这异象呢是说有一个人骑着红马，
站在洼地的番石榴树的中间。
番石榴是很矮的树啊，记得啊，一个小小的矮树啊，高大的香柏树表示这个神大大祝福的。那个矮的那个树啊，是代表了卑微的意思，就说以色列人在最卑微的时候，却有一位很重要的人物出现了。这个人物呢，就是耶和华的使者。我们先看一下他后面了，不只是只有他，还有红马，对不对？黄马和白马。我们就说，哎呀，现在这个时代了，还什么马啊？除了复古了，那个时代马就是为了征战而用的啊，有那个马兵多少，这很厉害；有马车多少，埃及的那个马从那边啊买来的一批一批啊，这个买过来的所罗门买来的马，骏马啊，大马，马是为了征战用的啊，表示就说现在虽然平静，但是征战就要来了，所以末日的时候一定有大的征战，而且那个征战是免不了的。今天很多人说，那哎呀，世界，我们谋求和平，和平是我们的目标，但是只有和平的君才可以让我们跟神和平了以后，彼此才会有和平。我们如果跟神没有和好，我们人跟人中间是不可能和好的。你不行的话，你自己都有内战，自己在里面都打仗。你今天又想这样，明天又想那样的，那七上八下的就在那边挣扎的不得了。然后结了婚以后也打仗，是夫妇两个打。有人说，哎呦，那我现在还真觉得我一个人很孤单的，我需要有一个配偶啊。你有的话，我就是什么事情都满意，心满意足。你去问问看那些他已经结婚，他们没有结婚，像大工程呢，攻进去，打进去，啪，打进去，打进去以后就想打出来啊，打出来，太晚了，关在里面，那叫囚牢啊，是吧？啊，所以你有主的话，这个夫妇真很好。你没有主的话，你结婚了以后就是恋爱的坟墓了。就听过，就说以前那个感觉怎么会没有了？我以前看他一举一动都，我看他都是爱的不得了。那今天看他一举一动的时候，都觉得他在啊瞧不起我，或者是他在骂我，啊，就是心里面很不舒服。其实不然，我们需要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成就了和平，只有和平的君。所以耶稣基督他是和平的君。你有这个和平的君在你的里面，然后还要更新变化，不是一下一信主以后马上就不吵了啊！你真的不吵了，可能有问题了。什么问题啊？什么问题？你不在乎他了，你啊为他好了，你还是要跟他讲。你一跟他讲，他就抗议啊，来抗议。这次师母本来要跟我一起来的，他没有来，因为临时他母亲不舒服，所以他没跟我来。他如果跟我来的话，我讲这些东西会比较稍微更严肃一点。啊，哎呀，就不会有你们就会笑的事情，不会笑的。因为如果你们笑了，我回去的时候我就笑不出来了。所以也许支持一次啊，但是我是很严肃的啊，不是很严肃跟你讲的话，这是很严肃的这个题目啊。以前我到千家门的时候，他们就是好不容易找一个牧师来，他说我们这边弟兄都是家里面都对付不了啊。啊，我说叫对付什么？后来他说你来了就知道了。后来我来了以后，就是你们认识的那些长老们都是，他们都看着我来了。那时候28年前我就到那里，他们说这下可好了，这牧师来了，这个一定你看他要出来奉献主，他太太也不敢讲话，就跟着就是奉献就传道去了，那一定是很听话的。后来一天在那边聚会，师父讲了一个什么事情，我马上就说马上去办，哦，他们非常的失望。他说那我们请你来干什么？你跟我们一样。我说这是爱，这不是怕，这不是怕，这是爱啊！因为你们弟兄如果结婚以后有点怕太太，这是正常的啊，是怕她生气啊。我再讲一下，是怕她生气啊。那你说姐妹，你那么容易生气啊？啊，不，我们有神的生命，我们就不会啊。所以有一天你就会觉得，哎呀，真是很好。我们有一个先生真好，他那时候还没信主。太太先从到我们在那个 Stanford， 我在那 Stanford 大学，我在那边的时候，他们这样就怎么成就这个和平呢？啊，这个和平，他们以前他也找不到太太，他太太也找不到先生，所以他后来跟我说，哇塞，我告诉你啊，我认识我太太是怎么样认识的？他说我是征婚启事登报的，他来了以后，我看看两个行，我们就结婚，因为天天打仗，天天过不去。他来的晚一点，太太在我们这边查经，查完以后，有一天他来了，他跟我们坐在一起，然后大家分享，他太太信主了以后，哎呦，
分享到他还没信主，他讲了一句话我永远不能忘记啊，真的是非常的好。他就说，哎，他说轮到我讲关于我的事情呢，他说我告诉你，这个我太太信了主啊，最大的受益人就是我。他一讲，他说最大受益人是他。他一讲好大话，就说我们这些人信主这么久，连这句话都讲不出来，就他能讲得出来。他还没信主，他后来信主了，感谢主啊！所以这个和平呢是这样的，我们跟神关系弄好了，其他的事情就好办了。这个战争呢、啊，红色呢代表的要流鲜血，然后呢这个白色是圣洁的，所以圣洁跟公义啊都在那个地方。黄色呢？黄色有不同的一些说法，它是一种混杂的，也就是说它是两面都有。我们知道这个骑红马的是带领的，因为他们这其他这些人都在跟他报告，就走到他的面前说，我们在遍地走来走去，看你都平静安心啊，没事儿。于是这个时候耶和华的使者就说话了。所以耶和华的使者在旧约里面去，这也需要稍微讲一下。我们就觉得天使就是天使，对不对？耶稣基督就是马槽里面生的才是，不，旧约里面只要是用人形出来的，然后大家称他为耶和华的或者是耶和华的使者的，都是主耶稣基督。是先有他才有我们人，因为我们人是照他形象被造，圣父没有形象，圣灵没有形象，只有圣子是有形象，前后次序别搞错了，他本来就存在的啊。所以亚伯拉罕说呀，这个他说主啊，他说你来到我这里，对不对？觉得接待他，为什么要接待他啊？他知道他是耶和华，他知道他是神，立刻就俯伏在地上下拜。所以耶稣约翰福音的时候就跟他们讲说，他说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时候，他看见了就怎么样啊，喜乐啊。人家说你没五十岁啊，你哪里见过亚伯拉罕呢啊？耶稣怎么跟他说？耶稣说没有亚伯拉罕就有我。这是在哪里呢？这是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五十六节。你们写一个也好，因为这个很重要，要不然的话我们不知道是耶稣基督在这里说话啊。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五十六节，约翰福音八章五十六节。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亚伯拉罕以前就有了我。他们拿石头要打他，为什么呢？犹太人听得懂，我们听不懂。我们想没有亚伯拉罕就是、啊、这个神经病，犹太人不，他绝对要除掉他，为什么要石头打死他？他说亵渎的话啊，为什么亵渎了啊？为什么亵渎啊？约翰福音十章三十一节就讲了嘛啊，他们就要拿石头打他。耶稣说，我从父显出许多善事给你们看，你就是为哪一件事情拿石头打我呢？犹太人回答，我们不是为善事拿石头打你，乃是因为你是个人，反当自己当作神。所以这里是讲他是神。这件事情弄清楚以后，你就知道，他就跟他们说，这个三位一体的神不是我们这哦。有的人说三位一体，我明白了啊，三位一体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啊，我的家是孩子的爸，这个是我爸妈的儿子，然后又是我太太的丈夫，这叫三位一体，还有三位，你还是一位啊，不是三位，你还是一位啊，你是三个不同的功用啊，三个不同的关系而已啊，三位一体不是啊，他是他们是同等同荣啊，而且他们是彼此之间是很清楚的，彼此对话的，所以很多的地方他们三位就一轮出现啊，变化三上。我们看见这个天上有声音跟这个跟主说啊，但是耶稣受洗的时候不但说话，还有圣灵还降下来，像鸽子一样。我们就知道像我们显现的时候是第二位，只有他有形体啊，所以然后这一位给他看见啊，给谁看见呢？给撒加利亚看见。耶和华就用美善的话回答，安慰的话回答，这位帮我们求的那一位说，七十年满了，七十在地上完全的数目，这个数目已经完全了，你应该要怜悯他们。神是怜悯的，他不轻易发怒。听到我讲不轻易发怒，不是不发怒，对不对？神说我不发怒，他能不发怒吗？你会不会不发怒啊？你太太跟以前男朋友要出去约会，然后他给你拿了一笔钱去，你说去，没问题，会吗？你不会的。神说我是全心为你的，你怎么可以去又拜这个偶像又拜那个偶像？你说发不发怒啊？但是神就又有何西阿说，我还是把你收回，你无论怎么样，虽然你出去了，你经过了患难，你还是会回来。今天这就是我们这些浪子回头啊，就是这样。 或者我们做了一些事情，我们觉得他一定不会接纳我们。没有一个人到神面前神会弃绝，就算是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软弱，我们跌倒，我们犯罪，神还是接纳我们。所以这里的恼怒很重要，如果他不在意你的话，他根本就不爱你，随便你吧，那叫任凭。任凭
是很可惜的事情，也很可怜的事情。你开始做一些事情以后，神也不管你，你觉得无所谓了。起先良心有点不安，后来良心也没有不安了，那我什么都可以做。不，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你很可能像保罗把那几个人交给撒旦。你们有没有？有没有交给撒旦呢？有啊。为什么要交给撒旦？再怎么劝也不肯，那只好你要跟他做朋友，你去吧。哎，去了以后完了，就像是你要去同性恋，你去吧。去了以后怎么办呢？寿数折掉好多啊！你看他们平均年龄少30岁都不止啊，一下就病了，病了，病了就不行。所以我们爱不是溺爱，不是说让他去。有的些人说：“哎呀，旧约的神还会生气啊，大发烈怒。”我还是离他远一点好。我们中国人还好有一句话提醒我们：“敬鬼神而远之啊！”好啊，大家不要靠近，免得危险啊！刚好错误了、啊，不是这样啊！那你的鬼神是魔鬼的。是什么门神造神乱七八糟的这个啊，不是我们讲的这个神。所以我们需要来了解我们这一位神，是你越你亲近他，亲近你，你有心里面有平安，有喜乐，而且有接纳，而且你的痛苦可以解脱，你的难处他理解啊，他安慰我们，让我们经历难处以后回头以后，他缠过我们的伤。我们每个人都有伤，不是谁才有，只是我们自己受伤害以后啊，很难让我们这个人忘掉。你不忘掉，不一个重新开始的时候，你永远是背着那个包袱的时候，走不快，跑不了。这礼拜天我要讲的就是我们要奔跑天路的时候，这重担就要脱落，我们就能够跑。你不脱落的时候跑不了，跑不了多远，很累了。好，我们很快的讲一下，要不然第一章讲的太久了一点。好，你们看啊，耶和华说啊，我为耶和华为锡安心里极其火热。锡安是什么什么地方？西安，耶和华的山是圣山，神有一个圣山，对不对？西安宝藏，那是什么宝藏？我们进去以后，敌人打不进来。真正的西安啊，真正的耶路撒冷，未来的整个的啊，这个世界都过去以后，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啊，我们都在其中，感谢主啊，这个是最高的啊，最高的山，是神的圣山，最圣洁的山，所有的众山都仰望神的圣山。啊，感谢主。他说我心里面极其的火热啊，而且神说我要惩罚那些过去恶待你们。刚才我讲过啊，巴比伦被惩罚啊，为什么神稍微恼怒他们啊？结果就以赛亚书47:6那边就讲，巴比伦人以为机会来了，把这些人全部当作奴隶。他们其实是很靠近的，血缘上面是非常靠近的，都是从加勒底那边。亚伯拉罕也是从那里来的，你记得吗？亚伯拉罕为他的儿子娶媳妇的时候，也让他回去，对不对？利百加是不是往那边去叫回来的？不只是这样，雅各跑到那个舅父那边去，也是那个地方，对不对？他去利亚、拉结都是从那里带出来的。所以我们晓得，今天如果有一些的机会啊，来侍奉也好啊，或者你工作方面你有机会来恩待别人也好，或者你在学校里面做教授。有机会来恩待你的学生啊，一定要用这个机会来恩待人啊，不要去恶待人。前阵子有一个人要受洗啊，他起先觉得他很好，都是非常好，他说我这个人想不出我有什么缺点，他是零缺点，没有什么缺点啊。后来我说你这个人是怎么样？他说别人随他表里抽这些我通通都没有啊。那我说呀，这很好，那你做什么呢？他说我做教授。我说做教授很清高啊，那你带学生？我说你带学生。他说有。我说你有没有骂过学生啊？有那骂过那些做博士后的或者做博士生的，有没有骂过？他说有啊。我说为什么骂他？他说他们太笨了，把我的仪器都弄坏掉，我就骂他们了，让他赶走了，开除了，都有啊。我说你这样对他，你有没有想过啊？他那么笨，是谁让他那么笨呢？啊，是他自己选择那么笨吗？有没有？没有啊，没有啊，他生下就那么笨。他很努力啊，他不那么笨，那么努力，他今天能够到今天这个地步了，你应该夸奖他。他说没关系，再来，再来啊，
因为你在他身上已经投资了不少，他把你仪器都弄坏了，你把他赶走了，不是损失惨重吗？对不对？你好好让他再做做，然后以后他会很感谢你。
他想，是啊是啊，我为什么那脾气那么坏？
我说被你这样伤害过了，有没有人后来就不干了？他说有啊、哦。你知道吗？所以我们都有罪的，有时候看不到，终于他自明白他有罪了，哎，所以他受洗没问题。啊，有的人说我都没罪的，我为什么要受洗？我这么好的人，对不对？比我一大堆的人都比我差，都比我坏，为什么、哎、要我来说在众人面前说我接受耶稣基督，我是罪人？啊，弟兄姐妹啊，我们为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顺服，就是要受洗，要归到主的名下。这个信了主的人一定不会。拒绝受洗的，你们五月三十号就，你说我才刚刚觉知，我还要等，你不要等。我以前就是不知道要马上进去，所以吃了很多的苦头。等到我一听见，啊，就是林三刚跟我们一讲，是吧？这受洗就是啊，你去看看教会你们爱主蒙神祝福的人哪一个没受洗？我想想看，哎，果然没有。林三刚就去年他讲，那些鬼鬼祟祟、偷偷摸摸的到处碰壁的，一天到晚叫倒霉的那些人，哎呀，这很多都是啊。这个认识主以后，就是好，反正天上的票已经拿了，我不会去地狱了，可以了，所有人都再见了。你真的要这样的时候，如果你当时很真心的接受主，说神还是救你，不过你就没有长大，很可惜，对不对？你看我如果这么。也不像个三岁或者是三个月的孩子，也不像他们刚生的那个孩子，对不对？啊，如果我也只会像个小孩一样哇，只会那样叫哭啊闹啊，把我叫什么？就叫白痴、低能儿，对不对？我们不要做那个，我们要好叫成长，所以这很重要。我们看一下啊，这个神就说，以什么事情最重要啊？第十六节就说，现在，现今，我要回到耶路撒冷。他说我要回去了。你说神的荣耀离开了耶路撒冷，圣殿被毁。很可怜的这个状况，尼布甲尼撒的大将尼布撒旦进到那个耶路撒冷去的时候，所有的这个城墙拆，然后把那个荣华、把那个金子弄下来，然后这些许多的人都被他杀了，孕妇啊有一些都被跑开，很可怜很可怜那种光景，因为他们抵抗了很多年啊，西底家最后看到的是他的儿子被他们审判，被这个尼布甲尼撒。他们那几个王坐在那里审判他，在他的眼前把他的众子杀了，一共七十个。圣经上没讲七十个，但别的地方有写，他反正很多。最后看到什么？看完了以后，眼睛还弯出来。所以他最后看到的就是这么可怜的光景，整个的国被有些铜链锁着吧，带到巴比伦去，死在那里。所以是很可怜的一个情形，因为神的荣耀已经离开了。你知道他们连续几个王，最后七个王只有这个约沙亚，就最后他还算是一个好的王，其他几个全部都是拒绝神的。你说犹大，哎，不，这不是以色列的十九个王全部都是坏王，全部都是各行其事的，一共九个王朝，有一个才就位七天。我们中国以前袁世凯也很短，这圣经上也有。这个犹大是一脉相传的，神说绝对那个灯光是因为大卫的缘故不熄灭的。啊！但是他们这样子离弃神是没有办法，神就是啊，像是这个迦伯，就是神的荣耀离开了啊，何弗女啊，菲尼哈啊，他们出去的时候约柜啊，要被掳是以利的儿子啊，那个时候生了一个孩子，生下来以后他说神的荣耀离开了，在以西结书神的荣耀离开圣殿，最后要走的时候，依依不舍，就神的荣耀离开到那里回头看。当然你回头看，他舍不得这些，但是还是得走。就像耶稣最后看到耶路撒冷，他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你们常常杀害先知，我屡次要唤醒你们到我这里来，像母鸡要用我的翅膀要保护你们，你们不愿意，你们不愿意进来，你知道？耶稣在那里哭了。耶稣看见圣城，他们说看呐、啊，金碧辉煌，东面的要进来的时候，看见那个阳光照在那个圣城，金光闪闪。耶稣说将来是没有一块石头是留在另外一块石头上面的，日子要来到，你知道这是神当时知道以后的日子是如何，所以今天我们要晓得神在这边说我回到耶路撒冷仍然怜悯他们，然而有一件事情我要做的，要你们参与，就是我要重建圣殿，你们有份。他们这些人说我们愿意回来，我们要恢复以前的荣耀，我们要建圣殿。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都有机会，神的家，圣灵居住的殿，教会，神呼召我们回来见殿。那今天有些人说，主啊，到那一天我见到你那么荣耀的时候，我一定好好侍奉你。有没有这样的人？应该有啊。如果连这样都不肯侍奉，看到都不肯侍奉，那很危险啊，那非常危险啊啊！
可是呢，主说我现在磨难之间，对不对？人都不尊重我，而且人都不肯为教会为我摆上的时候，你看也没什么好处，我愿意摆上。感谢主，今天有机会，
我跟洪牧师去马哥的堡，去那个比较远的地方，我就想到说，哎呀，我偶尔来一次，然后还有一个人陪着我，洪牧师还可以我们讲讲话啊。每一次他去的时候，一个人去那么晚了，哎呀，一讲。完了，看到不行啊！然后追到那边说，万一那个车跑了，那怎么办呢？火车站睡觉，我不晓得还是要怎么样，我不知道。你说去有什么益处呢？去了有一些弟兄姐妹在这里也说，牧师你就少跑点吧，你关心关心我们吧，是不是也是有人这样想啊？我不是讲说你这样讲不对，但是神告诉我们说要去，那边有人有需要，我们去讲讲完了以后，情形会怎么样呢？我们是为自己做的，不可能啊！以后他人也不会纪念我。2008年12月，我上次来的时候，我就会去过。我这次去的时候，那些人都不见了，剩下那三个，他们有些毕业了，走了到外城去了，有些是忙了没有来了。啊，弟兄姐妹，今天神呼召我们说，我要建我的殿，我要完成我的这个工作，最后的这一棒，你们都有份。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很荣幸，我觉得不配。但是主说我要你参与，看看圣经上面怎么说。他说我必将我的殿重建在其中，然后呢准神搭在耶路撒冷之上。殿不是随便建的，还有准神，耶稣基督头块的时候，对不对？所有的房角石全部照着他这样去做，整整齐齐的，到最后的时候顶石放上去，从上面下来啊，那个时候从上面而来啊，完成了整个圣殿，一点都不差错，而且所以说你们都在其中啊。这就是撒迦利亚要讲到最后，耶稣基督回来以前有两件事情要发生，有两件事一定要发生的，其他那些什么打仗地震啊，瘟疫啊，刀剑啊，饿死我都会发生，饥荒，现在差不多世上的人三分之一的人能够每天吃饱肚子睡觉，你说不可能不止吧？因为你们都是在好的地方。我今天跟人家说，我刚从波兰那边过来，原来那地方不如我们这里，那边的人也是这样说，说德国比我们好，他说生活条件比我们好。那我说我去过巴拿马啊，那你的人条件可比不上波兰啊。我说你不相信的话跟他换一下，你要不要？不要。他们都说不要，就很清楚了，不要。我为什么要去饿肚子？三分之一的人才吃饱，三分之一的人半饿状态啊，三分之一的人是挨饿，真的很饿，这样的一个情形。为什么呢？人把自然环境破坏，对不对？该用的食物拿出去，现在汽车没油了，把它用了，全部用掉了。这个食物的油而且炸出来也通通变成这个 organic fuel 去用掉了啊，然后再说吧。人破坏自然环境啊，污水污染什么东西都弄，然后人就生了很多很多。你说生第四个孩子，你剩下一定中国人。因为每四个就一个中国人，所以你跟老德说，因为生三个第四个一定中国人。有的人头脑简单，但是挺有道理的。现在不可不是了，现在已经五分之一都不到了。也就是说世界人口拼命的膨胀，他说印度会超过中国，我说那他们的问题是挨饿的人更多了啊，真的是这样啊。我们晓得这些事情都会发生，但是有两件事情一定要发生。第一件事情就是以色列必须要复国，对不对？复国，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时候到了。为什么叫做无花果树呢？葡萄树是什么呢？葡萄树是讲到以色列的人的丰富，无花果树是讲到它这个国，它不是讲的人。发嫩长叶这件事情虽然很小的事情，但是你去想想看，世界上有任何一个民族这样的，能够亡国这么多年？啊，真正算他们亡国的话，是主后70年，罗马大将提多或者太子提多，他大进这个耶路撒冷，整个拆毁了以后，他们从此亡国，分到各个地方。我们到各地波兰那个地方，好多人抗暴啊，那个时候啊，希特勒把他们全给杀了，死得很惨。啊，为什么德国人杀他们？因为德国人知道犹太人比他们聪明， 他是世界上唯一能够胜过他的民族，所以除灭了以后，德国说我是第一位。所以我们人就是这样。
既来德国，你们知道啊？我们说中国人如果比他们聪明、比他们能干的话，也危险啊。不过、啊、不会啊，不会，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你们不要太担心，很安慰的啊。主来的日子近了。5月14号，1948年，为什么那一年啊那么重要呢？因为世上没有一个国家灭了那么久以后，分散到世界各地，被人家踢来踢去，被人家鸡翅缝，侮辱、唾弃、虐待、压榨，然后到最后分散到各地，很可怜那种情形还可以复活，但是神就让他复活，啊，这个是末期必须要有的，要不然的话你说啊地震以前也有啊，只是说我们现在的话这个频率啊，就这十年呢，啊，是超过过去以往的30倍都不止，7.9级的汶川震，这个8点级的这个海啸，南亚的海啸一上来的时候，智利听见海地人口很集中一点，哇一下子就不行了。今天我们说平安稳妥的时候，你不见得，你先说这个地方绝对不会有问题的，就问题就来了。今天你要想到说哦，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因为末期近，但是各个时代都有地震的。以前啊，也是有这个洛杉矶大地震、北岭大地震的时候，我正好在洛杉矶，就在前向城啊。我一去了以后，没多久就震起来了，震的是三楼变成二楼，这中间有一楼全给垮了，给压在里面，全人都死了。以色列必须复国，这第一个。第二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圣殿，圣殿。有没有联想到你我在建造圣殿？还是那个有形的无形的都有，都有。因为现圣殿上面有一个圆顶啊，在那个地方，巴勒斯坦人说我要在那里做国都，要建都。以色列人说那个地方我要建殿，就在那个地方。哎呀，全世界这么大，就抢那么一点地方，你说可能吗？就那么一点地方，你说这个太空往上面一看，这个地球那么美丽，就要那一点，那说把全阿根廷给你好不好？交换一下，交换那地方一点，不可能，不能。为什么不能？这里讲呢，我要回到耶路撒冷，有没有回到耶路撒冷？你说怎么可能呢？那时候的人那么久以前，2000多年以前，他会想到我们现在会发生什么事情啊？又发现新大陆啊，又发现这个南美洲啊，所以他们不晓得啊，因为地方很好的地方很多啊，甚至人家没去南非看看，南非那个地方气候也跟欧洲很像的，也很好的啊。圣经上的话一点一话都不会废掉，他讲就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神的家，神的殿，啊，神的居所，好，好，我们在其中，我们在其中，欢喜快乐，人怜悯，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啊，所以这是一个复造，这是一个复造，殿拆毁了才建造，啊，不容易，很多时候我们拆毁了就永不能建造，像推罗，对不对？
嗯，
啊，永不再建造，为什么这个时候建造呢？他说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再说是万军耶和华，他前面再说这是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万军之耶和华怎么说呢？我的诚意必在丰盛发达，耶和华必在安慰锡安，拣选耶路撒冷。所以当神拣选我们的时候，我们永远怎么样？不会被撒旦掳去。你说不是交给撒旦，你交给撒旦是交给而已，并不是说就属于撒旦。我们有没有失掉救恩？哦，你不会失掉救恩，你会失掉救恩之乐。诗篇51篇，大卫说：“呀，求你让我人享救恩之乐。”他知道他有不救恩，有。他说：“我醒来的时候，我得见你的容面，我就心满意足。”大卫绝对知道他神，他会起来，他一定会起来，啊，他一定在神的面前。今天我们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形下面，神永远爱我们，永远保护，没有人能从父跟我的手中把你们夺去。啊，耶稣基督自己说的。今天好多人不相信，你想说完了，我现在打来这边的话，我心里面不安，我可能不属于这群人了。你也不用担心，你也不知道那些人做了什么，说不定你还不是最差的一个。有些人说自我定罪，如今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不再定罪了，啊，不再定罪。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彼此定罪，千万不要彼此定罪，这讲得很清楚。因为神他说他要怜悯，怜悯锡安，安慰锡安，安慰。你有没有安慰人啊？你有没有安慰人？是我没有安慰人的恩赐，谁告诉你说有人安慰人的恩赐？没有啊，告诉你圣灵就是安慰者，对不对？耶稣就是劝慰者啊，耶稣就是 comforter 啊，他就是来安慰大家的。那圣灵在我们里面，你一定会安慰人的。有一些人一碰到有什么事情不敢告诉你，还怕你听见了以后，你还哇哇哇哇跟他一讲一责备他，他根本活不下去啊，本来已经受不了了，你一点安慰都没有。
我们看过有一个传道人，他也很，他后来讲，他说我是传福音的，就是要人家信主就是了，其他事都不会有，你们家庭问题别来找我。因为一去，他一去那么一讲了以后，本来两个人还没有的，给他一讲了以后，都一定要离婚了，非得要离婚了，说什么都不行了，因为他不懂得怎么去安慰调解，你要安慰了，要安慰啊，然后你跟他讲说我都爱我太太，那别人太太就是更觉得委屈嘛，你看。人家多爱他太太，你一点都不爱我，对不对？你懂吗？啊，我们要安慰人啊，你一定要向自己死啊，没向自己死啊，好多事做不成。